欢迎您继续回到海峡论坛的现场讨论单元。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最近在立法院答复立委质询的时候呢，他说自己是台独工作者，结果随即引来了中共国台办、中共官媒的连续批判。环球时报在社评里说呢，北京应该要对赖清德精准打击，并且可以依照反分裂国家法，在中国的法庭对赖清德分裂国家罪行来立案调查做审判，那么如果罪证确凿，还可以在全球来进行通缉。与此同时呢，香港大学的副教授戴耀廷上个月到台湾参加论坛的时候，也因为涉及港独的言论，连续遭到了港府、亲中派议员还有中国官媒的围攻。北京方面是不是在加大力度打击台独港独？而在台湾的一项最新民调又显示了哪些变化和趋势呢？海峡论坛今晚继续为您邀请的同样是两位嘉宾，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丁宏斌，以及在台湾的资深两岸关系分析专家吴汉教授来为您分析。那么在台北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我们继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美国的丁宏斌教授，您怎么看中共官媒现在这次围剿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这样的一个说法，甚至说要对赖清德来发出全球通缉，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这个媒体它的通常的态度通常都比较极端一点嘛。那说实在话，这个我个人是觉得，对于这个媒体的呼吁呢，那事实上因为中国的法律管不到台湾了，所以也事实上他也不可能发出通缉到台湾来欺负赖清德院长，所以大家其实可以不用太过对这件事、对这个呼吁太过做太大的反应。那当然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它的确也发生了嘛。那发生了之后，在台湾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呢，倒是激起了很多的反应了，或者是激起千层浪。那大家的一般的反应就是说，其实就是不要管他就是了。
是。那么在台北的吴汉教授，那么我们知道这次赖清德院长在发表这个言论之后呢，那么尽管遭遇了中共的这个点名批判，那么他在稍后呢还是多次的坚持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和立场啊。那么他甚至还说这个北京应该要多多注意，要保障民众的言论自由。那刚刚我们也听到了丁教授说，这个在台湾也引发了一些很多这个台湾民众的一些反应，觉得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您的看法？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博鳌论坛在今天开幕了，那么习近平很有可能会在星期二会见台湾的代表萧万长，那么有可能会在持续的提到九二共识以及反台独的立场。您觉得中共现在在面对美国贸易战的压力之下，对于所谓打击台独势力的这个力度是不是在不断的加大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因为对于台湾问题目前不断的在升温，尤其在美国在打台湾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呢，我觉得中共比较棘手要处理这个问题。那而且我们看到台湾内部这个在这个所谓主张台湾独立的这个呼声啊越来越高。那么包括前一阵子有提出了所谓要参加东京奥运的证明公投，要用台湾队的名义去。那么前两天呢，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喜乐岛联盟的成立。那么这个喜乐岛联盟的成立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台独的一个联盟的一个组织，那么里面包括了过去这个台独联盟的这个主席郭贝鸿，还有这个李登辉总统，还有陈水扁总统也用录影的方式来发表讲话，那么这些全部都大家都到齐了。所以这些独派的声音在台湾内部已经真的是我看起来是形成了一个一定的这种气氛。那么当然我们看到赖清德院长呢，从过去到现在他一直坚持主张自己是一个台独主张的人，那么这个立场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可是呢，在这个主张台独立场的言论自由是基于不当公务员或者是当民意代表，你可以这样去讲，可以当一个政府的行政官员，尤其是担任高层的一个官员，代表的是政府的政策的时候，这个话我认为还是要斟酌一下。那意思就是说，那是不是代表了我们的政府政策就是走向这个台湾独立？那么有一些人就讲了说，那这个台湾独立是因为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就叫中华民国，过去来以来都是这样的。那但是基本上来讲，这个还是看它的本质是什么。基本上我认为民进党所主张的还是以一中一台为诉求的这么样的一个主权独立，所以跟过去国民党所主张的这个还是不太有点不太一样。那么这个呢，当然中共也非常清楚。那么现在这个在台面的这些政治人物的主张，那么包括蔡英文总统，那么虽然一直在言辞上面并没有积极的去挑衅，可是呢却也没有获得中共这个相对的善意。那所以这也就是现在目前两岸一直处在一个低档的情况。那么赖院长呢，如果假如说是面对希望能够打开两岸的僵局，应该在言辞上我认为要有所保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刻意的去强调这件事呢，坦白讲我认为是就是在冲撞这个，基本上冲撞两岸关系。那么两岸关系是不是会持续恶化，那这个我觉得是有待我们观察的。那么当然这个中共在打击的力度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最近我们看到在人民日报在新华社都提出了这个相关的文章来批评，那么这个在过去是不太容易见到的。那么现在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打击的一个方式，那么将来会不会有其他的，我认为这个光是打击到个人，这个只是在言辞批评上面不痛不痒，讲不好听这个在台湾内部它反而会有更多的市场。那么是不是会在政策上，比方说在外交在军事的领域里面去施加更大的压力，这个是我们值得注意的。
不过我们来看看台湾的一些这个民意的走势和趋向啊。我们看到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徐思俭，他这个星期呢在美国发布了一个台湾的最新民调，主要是针对年轻人。那么发现呢，70%以上39岁以下的这个台湾年轻人不愿意和中国大陆统一，不过大部分的年轻人呢并没有支持独立也没有支持统一，而是希望两岸能够维持现状。在39岁以下的年龄层里面呢，支持台湾独立的是23.5%，支持统一10.4%，那么65.5%的人还是希望两岸关系可以维持现状。那么在这样的同一个民调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就是如果两岸开战了，多数的台湾年轻人愿意为台湾保卫家园而战。这个调查是询问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如果因为是台湾宣布独立导致战争，那么39岁以下年轻人有63.4%的人说他愿意一战。那么如果是因为中共的直接武统而开战，那么这个比例更高了，70.3%的台湾年轻人说他们愿意参战。所以我想先请教吴汉教授，您刚刚提到台独的这样的一个气氛现在已经环绕在台湾，可是实际上从这个民调显示，徐思俭教授也说，民调显示这个台湾年轻世代并不是不负责任的在挑衅，他们对于维持民主价值，对于维持台湾的自我防卫都有强烈的决心。您怎么样来解读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呢？
我觉得这个民调所做民调，政大选研中心是可以被信赖的，它是一个相当有客观公正的这么一个民调中心。那么它所出来的数据当然是基本上呈现的就是台湾目前的整体的状况。那么年轻人的确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天然独嘛。那么当然大家最好是维持现状，所谓维持现状就是以现在两岸的这个情况，那么最好两岸能够和平交流，这样子是最好。但是两岸的情况目前是在处于这种低档的这种情形呢，那么万一发生了一个战争，那么这个大家是不是愿意来打仗这件事情啊，做出来这样民调说是70%，这个我倒是觉得台湾的年轻人有点不太负责任啊。这样子给决策者来做参考的话，那将来真的走向战争的时候，年轻人真的愿意上战场吗？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也就是说做民调的时候，那如果是在一个战争的环境底下做的民调，我相信不会是这个样子。那么只是因为台湾的年轻人一直没有战争的概念，基本上因为远离战争很久了嘛，再加上过去在这个马政府时代两岸基本上好像都没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所以今天突然来这样子问一下，那当然要武统我们大家就来嘛，大家拼一下子嘛。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再加问几个子题，比方说你愿意服兵役吗？或者你愿意这个 这个接受军事训练嘛，如果这两个问题都有都愿意，那表示这年轻人真的负责，愿意为这个国家保家卫国而战。如果这两个问题都是否定的，那我觉得前面那个回答都是应该重新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徐教授应该好好的再把他的问卷呢再好好再精致化，这样才能够提供决策，提供整个社会大众做一个具体的参考。
嗯，那么我想请教丁鸿斌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个民调显示的是台湾的年轻人不负责任吗，还是它凸显的是另外一种看法？那么另外呢，也有很多人说各项的民调一再的强调，尽管说台湾的这个年轻世代天然独，但实际上是所谓的这个反统一。那么中国政府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一再的忽视台湾民间的这种反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主流民意，您的看法呢？
我想这个民调做出来的结果，我个人我把他的这个的我的观察，我想集中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到他是不是反统一？从某个程度上来说，是的，他的确是一个反统一民调，因为对统一的支持度的确不高，但是相对来讲，他也可以说是一个对独立不太有信心的民调，也就是说跟以前其他的这个类似的民调比起来，这一次的民调，民主基金会的这个民调，他们对独立的支持事实上也没有想象中的高，所以应该说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就是至少是受访的这些样本里面，我们看得出来，大家对独立你不想要，对你不清楚它是什么，对统一你不想要，那所以我们只好维持现状。那么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则是刚才所讲到的这个是不是要为捍卫台湾而战的这个部分。那虽然其实我觉得的确在这个问卷的设计上面是可以再更精致一点，不过呢这个问卷的这个63%、70%这么高的数字，那也表示在台湾的年轻世代里面，他们觉得不管是道德上或者是在认同上，他们觉得这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当然我完全同意说，如果这个民调是在战争的时候做的，那会这个结果可能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战争当然很残酷，但是我们如果不过分解读这一份民调的数字的话，那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个63%跟70%这个为台湾而战的这个数字，它所代表的是台湾的年轻人认为这是一件对的事情，或者是应该做的事情。他们能不能够做得到，或者是他们了不了解这后面所代表对他们自己的意义，跟他们家人，或者是他们要付出什么代价，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至少他们在价值观上面认为这是对的事情。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由博弈继续的来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谢谢玉文。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吴翰教授，就是刚刚您提到台湾的内部台独的氛围啊，似乎不断在高涨，但是我们注意到，就是以往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讨论过，在马英九总统前总统当政的时代，那时候独青年独的声音是挺高的，但是在这个民进党执政之后，好像独的声音变得比较小了一点，以往的有几份民调可以佐证。那么另外，即使是好像现在看起来有一些独的势力慢慢在增长，您刚刚也提到这个喜乐岛联盟啊，但是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喜乐岛联盟，这个前总统李登辉也在里头，他以往所扶植的这个台联这个旗帜相当鲜明的台独政党已经泡沫化没有了，那喜乐岛联盟会不会也是会步入台联的后尘？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有其他几个主张台独的政党在台湾，像激进党，像蔡丁贵的自由台湾党，他们也都说要参加年底的这个选举，那么他们都是主张台独的这个势力，那么为什么不能把他们合并在一起看？他们反而要这么，他们说他们是分进合集，但他们这样台独如果说就这么点票的话，他们就分掉，不是反而有危险吗？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每一个有政治主张的人，他都喜欢有一个自己的平台。那是不是能够跟别人配合不一定，有的人可以愿意去跟人家配合，那有的人就喜欢有自己的一个平台，比方说像蔡丁贵教授，他就是有自己的主张，他也不见得去跟其他的独派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也好，就是在这个台独势力在地下化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组织存在。那么当然大家为了统一的目标就是推翻国民党嘛，那所以大家可以集合起来，所以形成了一个党外势力。那最后呢，就整个就被民进党给吸纳。 但是民进党吸纳了之后，我们也看到民进党吸纳的那个时候是完全是反国民党的势力，所以这里面有人是这个注重的是台湾民主，那有的人是讲台湾独立嘛，那所以这个民进党成立到现在，我们看到基本上主张台湾民主的人都已经离开了民进党了，那所以民进党就变成了一个基本上主张台湾独立的这么一个政党了。可是民进党因为要执政，所以他又没那么独，所以李登辉就抓住了这个，就马上就去成立了一个，从国民党出来之后马上去抓住了这个，就是变成了一个独的极右。所以在台湾的这个政治光谱来讲，这个民进党偏独，但是没那么独，那所以这些台独组织反而有了它的发展空间。只是因为在政治发展到目前来看，我们看到这个所谓蓝绿的基本盘逐渐的四维，以前只要是谈蓝绿基本盘都在四成以上，所以就可以大家都可以分到票，可是现在已经都不到四成了，蓝绿的基本那就变成了要有很多其他的诉求，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很多的政治主张，这些光谱就慢慢的，那民进党为了要能够执政，能够获得稳定的多数，他还是必须向中间这个偏倾斜，那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看到蔡英文的困境啊，一方面要去安抚独派，一方面要拉住中间的选民，所以让今天他的政策左支右绌，就变得这个非常的这个疲惫。我就觉得这很难去找出一个很适当的一个政策出来。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另外同样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丁宏斌教授，就是刚刚这个吴汉教授提到说蔡总统目前面临到一个执政的困境啊。那相对这个困境来讲，我们可以拿另外两个人物来比较，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赖清德院长，他在台南市长的时候他说他亲中爱台，那时候引发了一些轩然大波，但是他现在又说他是一个台独工作者，那么这个时候就大陆就批判他了。那相对于现在台北市长柯文哲，那么他在竞选的时候他跟这个连胜文说他是墨绿，那么事实上在选举之前大家也一直觉得他是墨绿，但是他上台之后呢，他做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呢，反而让这个大家觉得说，比如说他最大家都绿营攻击他的两岸一家亲，但其实他继续在推动这样的一个两岸和解的政策，比方说还要推动这个双城论坛，那么他也对于中央似乎有点不希望他主办双城论坛有点维持啊。那么想请教您，就是说主张原本是墨绿主张两岸一家亲的这个柯文哲，现在呢这个声势高涨，但是说他亲中爱台的这个台独工作者这个赖清德，那么在现在这个时候呢，好像在台湾的声势也只是普通，那么并且被大陆所打压，但是大陆却高规格的面对柯文哲，您觉得这之间是不是凸显了两岸政治的一个环境的诡异呢？
是很诡异啊，因为两个人看起来在言论上虽然说有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亲中的这个基调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我想，不管是柯文哲柯市长、赖清德赖院长，他们在这个台湾跟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还是有差别的。应该说，台湾做的事情跟中国的互动还是有差别的。那柯市长他在跟中国的互动，不管是地方的互动，甚至就是在台北市主办这个世大运的一些期间的一些决定，那事实上可能让中国觉得，这个台北市市长好像还是可以沟通的。但是这个赖院长他的，光是在言论上面就可能比这柯市长要走好几步，因为像赖院长他最近在回答赖世葆委员质询的时候，不但说他是一个台独工作者，他甚至说呢中国的国策就是要并吞台湾。那并吞台湾，那这句话是说那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哦。那么所以我想中国最近对赖院长这样子的高分贝的这样子，或者是高分贝的这样批判，事实上可能是跟他讲到不是他是台独工作者的这个部分，而是这个中国是要并吞台湾这个部分所引起来的这个反应是比较大点的。所以光在这个行动上两个人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在言论上 听起来一个人讲亲中爱台，一个人讲两岸一家亲，但是赖院长呢又走得比这个柯市长呢能往独的方向走得更远一点，所以中共那边他要批判的对象自然把焦点放在赖院长上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玉文。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还有谢谢博弈啊。那我们现在在网上已经有不少网友呢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Pictet 的网友呢，他认为赖清德和中共一个是小民粹，一个大土包，这些牛鬼蛇神的话什么都代表不了，只会轻佻暴露自己很鸵鸟。反正赖清德的行政院没有台独工作这一项，中共反独招数也只说不练，最后有钱人看稳了台湾小民粹的稳定消费性，稳稳赚钱收场。那么还有这位署名 Kevin Fu 的网友呢，他认为中国和台湾现在都是民粹当道，两边的鹰派都在上升，导致习近平主席和蔡英文总统谁也不会妥协。从最近习近平在海南岛以及蔡英文在台海几乎同一时期教阅海军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位网友的提问，我想请教我们在台北的吴汉教授来谈谈您的观察。这位署名叫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的网友，他说感觉邓江湖时期中共的统战力量对港澳台恩威并施还是有些作用的，而今天的统战部门会全力自保少犯错，一味的拍习近平的马屁，已经失去了统战的作用。统战部门的那些喊话不是说给台湾人听的，而是说给习近平听的。吴教授您的看法。
那这个网友会不会是就是大陆民众呢？如果是大陆民众，他的观察也蛮深刻的。那看起来这个习近平在反腐之后啊，党内是一片寒蝉，所以大家这个不做不错，少说少说，少说少错。那这样的话，那统战部门想发挥具体的功能大概就不容易了，因为统战基本上它是一个具有创意的一个工作，所以就是怎么样去跟对手去交朋友啊，是广结善缘，然后把这个支持的力量尽量的扩大，把反对的力量尽量的缩小，那么这就是统战工作的基本的一个内涵。那如果假如说统战工作的时候回过头来要面对自己的老板，然后让老板取悦于老板，我想这样子对这个统战工作是不会有效果的。可是在过去是不是统战就有效果，我也不认为统战真的有效果，那就不会在这个九七年之后，这个香港回归到现在还是香港内部这个港独的声音会这么大。那么台湾呢也是，如果讲过去统战的效果是有的话，今天也不会在台湾内部的独派的声音也这么大，就是这个所谓独派基本上就是根本就就是抗中，基本上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样看起来统战，中共的统战还是有其局限性的。
嗯哼，好的，我们节目最后还剩下一点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钟的时间来总结。那么我想先请丁鸿斌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昨天四月七号是台湾的言论自由日啊，那么也特别纪念郑南榕这个自焚29周年的日子。那么当时就有人特别的提到了，就是说台湾人现在呢，很多人对于这个影响到台湾言论自由的最大威胁就在眼前，来自中共的这个威胁，很多人并不了解，并不是有那么多的认识。我想请丁教授在最后一分钟跟我们谈谈，您觉得台湾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吗？不了解中共的威胁已经近在眼前。
对啊，那我这部分其实我相当同意啊，就是说台湾虽然在这过去的三十年里面，因为民主化的结果，那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事实上相当自由，但是呢，对于言论自由所必须付出的这个社会的代价，这一点上面其实台湾人并没有很了解。那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民主化的过程太顺利太成功，所以让大家觉得说这些事情得到了相当的理所当然。那么昨天郑南榕先生这个自焚的这个周年纪念，刚好也让我们提醒，就是言论自由，提醒这个言论自由这件事情本身是要有代价的。那我们希望以后不需要用到这么惨痛的代价来换取言论自由。但是呢，社会大众的确也应该更加的了解，言论自由还要发生是有条件的。
好的，我们请吴汉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台湾在过去发展这么多年来，尤其在解除戒严之后，那么整个社会澎湃起来，那么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状况。 可是呢，言论自由在网络社会的来临，我们发现网络变成了可以操控的一个状况。所以对于言论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他应该有新的一个认知，也就是说很多这个恶意攻击或者是不实的言论会在网络上散播，那么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一种氛围。这个是我觉得不好的。那当然这个现象在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的。那么如何去保障这个正确的一个言论自由，而让这些负面的东西啊能够去除掉，这个是我觉得是未来大家所要共同努力的现象。那么当然在我们的对岸中国大陆现在基本上是没有言论自由，连网络上全面都是监控的，所以大陆的民众要获得这样的一个自由，我想要需要自己自身的努力。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还有在 YouTube 也 Facebook 上的网友们，以及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的中广新闻网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博弈，也非常感谢在台北的吴汉教授还有丁宏斌教授通过视讯来参加我们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来宾和网友们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我们今晚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视频，留下您的留言给我们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呢 youtube.com/VOA China 以及 facebook.com/VOA China。